先知阿摩斯是十二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但上帝却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在介绍主前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今天是第九讲，我们首先要来解决一下上一讲最后的阿摩斯书五章二十六节。上次我们说到五章二十六节每个译本都翻得不太一样，今天我们先来花一点时间探究这些问题。这边的议题很复杂，请大家耐心着跟着我来看。阿摩斯书五章二十六节，和合本译作摩洛的希伯来文，是你们的君王。但是七十四译本，也就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常常将这个字词理解成摩洛。比如利未记十八章讲到，不可使你的儿女经火归于摩洛。摩洛是 Molech， 而 Molech 就是希伯来文的君王 Melech， 改变一点点音而已。所以七十四译本才会这样理解。而这个摩洛的理解呢，在旧约其实出现了非常多次，所以和合本的译法也是起来有字。但在这里，这个希伯来文，如果我们要非常忠实反映它的母音，应该是翻作你们的君王。其次，和合本译作帐幕的希伯来文其实是 Sikut， 音译是西古特。而帐幕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呢，理论上来说它应该是 Sukut 而不是 Sikut。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完全就是按照现在马索拉经文希伯来文的母音来翻译，应该是要翻成你们的君王西古特 Sikut。 问题是没有人也没有任何记录知道这个西古特 Sikut 到底是谁，所以呢有观点猜测这里的 Sikut 西古特其实是指着亚述人所敬拜的土星之神Sakut， 萨古特。再来和合本翻译作偶像的龛，希伯来文其实是做偶像基云 Kiyun， Kiyun。 另外有古译本是做偶像加温 Kavon。 而不管是 Kiyun 或是 Kavon， 都可能是指着巴比伦人所敬拜的土星之神。好，和合本与和合本修订版的译法呢，是把二十五、二十六节理解为过去以色列人在旷野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按他们的译法，你们过去没有把祭物献给耶和华，但你们却抬着外邦神明的像。但是这种理解有两重的问题。首先， 我们在前一讲也说过，这里的上文是在谴责北国以色列只顾献祭，不顾公平公义。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这里讲到你们在旷野时不把祭物献给我，却造外邦神像呢？这跟上下文的主题是不符合的。二来，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时期有敬拜亚述或是巴比伦的土星之神呢？所以现在有一些的译本，例如现代中文译本，把这个你们抬着理解成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而译作你们将抬着你们所造的偶像。也就是说，你们将要抬着你们的偶像跟外邦神明去到大马士革以外。这边我先省略刚刚讨论的西古特以及基云或是贾温。按照这个未来式的理解呢，26、27节就变成了审判。这个审判是要强调你要带着你所造的偶像一起流亡。但是这个理解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上文是在谴责你们不公不义，只顾献祭，所以这边讲带着你们的偶像一起流亡去吧，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天外飞来一笔。所以还有第三种看法，有学者将这里的西古特或加温这些偶像视作一种反讽的说法，也就是说你们缺乏公平正义欺压穷乏的敬拜，就算敬拜的是耶和华上帝，也都像是敬拜外邦神明一样。既然如此，你就要带着你的外邦神明一起流亡。我相信大家的头现在已经非常的昏了，但我想用这个例子让大家看到有一些经文是非常难解的，不是去读原文就可以解决的。而且这个事情呢还没有结束，我们现在要离开一下下阿摩斯书，去到新约。新约使徒行传斯提凡引用了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的7:41-43说道，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啊，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礼翻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我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大家可能马上会说，咦，斯提凡所说的不就是刚才老师不太推荐的那个读法吗？因为我刚刚说敬拜偶像不是阿摩斯的重点。这里有一个原则需要说明，很多人可能会以为当一个新约作者或是新约的人物在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是引用旧约经文那边原本的意义，也就是旧约该怎么读，新约引用就该怎么读。但是，其实当新约作者在引用旧约时，他有很大的自由，他可以随意的截取一段经文来说他要说的意思。我们可以来看看一个例子， 马太福音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这边说到，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里的重点非常明确，希律想要杀所有两岁以下的小孩子。约瑟与玛利亚就带着耶稣逃往埃及，只等到希律王死了，才敢从埃及回来。然后马太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个先知是谁呢？这是先知何西阿说的，在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一开始，何西阿回溯以色列民出埃及的历史，说上帝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就是以色列出来。在何西阿书那里的重点是要回溯以色列出埃及的历史记忆，谈到上帝对他们是多爱护他们、呵护他们，如同慈父慈母地抱着他们，但他们却忘恩负义，去敬拜偶像。但在马太福音这里呢，马太只是截取这一句话而已，他并不考虑何西阿书的上下文，他也不需要，他只是要用这一句来佐证，你看耶稣从埃及地回来，正好跟这句话讲的一样，上帝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新约的人物或作者在引用旧约时，不仅有自由可以随意截取，同时他也有自由可以稍稍改变原先的话，来强调他所要讲的意思。在阿摩斯书中，五章二十七节是谈到要掳到大马士革以外，可是斯提凡所说的却是要掳到巴比伦以外。斯提凡将大马士革改成巴比伦，这在新约引用旧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本国以色列第一次被掳是主前732年，那次战役史称叙以战争，就是叙利亚以法莲战争。这场战争被记载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大马士革就是在北边的亚兰，按照古代近东的道路系统，若亚述要把北国掳走，他的确必须先往北，经过北边的大马士革，然后再往东进入亚述。这是主前北国第一次战败被掳的情况。但是对于斯提凡来说，还有一次更大规模、更具创伤的亡国经验，以色列人绝对会记得的，就是主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毁，以色列民被掳至巴比伦的记忆。所以斯提凡在答辩中将大马士革以外换成了巴比伦以外。
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好，现在让我们回到阿摩斯书，我们接着来看六章一到七节。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 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你们要过到贾尼查看，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看那些过比你们的过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书生的人荒宴之乐必消灭了。大家可以看到第七节再次谈到被掳，而第一节有祸了，呼应了五章十八节想望耶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这边第六章是第二个有祸了。六章一节比较白话的翻译是，那在锡安安逸，在撒玛利亚山安稳的，列国中第一的北国中具有名望的，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的，有祸了。所以是哪些人有祸了呢？是那些在首都安逸度日的，那些杰出显赫具有名望的权贵，这些最上层的人有祸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锡安，锡安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哪里？是在南国犹大。那为什么阿摩斯书以及之后我们要谈的何西阿书，在这些针对北国以色列的书卷中会提到南国犹大呢？这有几种可能的情况。首先，先知就是在责备南国犹大，这是有可能的。再来，也有可能是先知先在北国说了一系列针对北国以色列的神谕，之后这些内容因着北国灭亡就辗转流传到了南国，然后在之后南国的先知们为了将当初先知谴责北国的内容应用在南国的处境身上，就在相应的位置添加了一些南国的信息。这有没有可能呢？也是有可能的。在历史上南北两国都一样差，没有什么道理北国权贵所犯下的错南国不会犯。第二节有三个地名，贾尼、哈马、加特。加特我们很熟悉，是非利士人的城邦。哈马是亚兰人的城邦。这一节很有意思，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的。历代志上十八章一节说到，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六节说道，犹大王乌西亚他出去攻击非利士人，拆毁了加特城、亚比尼城和亚施图城。大家可以去查查加特，加特的命运还蛮多舛的，曾经被大卫征服，后又因故臣服亚兰，再后来又被犹大收编。所以这个时期的加特是属于南国犹大的哦。哈马也是一样，王下十四章二十八节说道，耶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征战，怎样收回大马士革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记得这个时候呢，主前八世纪正正是南北两国最辉煌的时候，是版图最大的时候。这些城市其实是属于以色列以及犹大的领土，所以这一节其实更可能是第一节那些权贵所说的话，这样的理解呢才比较 make sense。 而英文的一些译本圣经就是这样翻译的，把他们理解成第一节权贵所说的话。这些权贵说，你们去看看贾尼、哈马、加特，他们有很大吗？没有吧。他们有比你们的国好吗？境界有比你们的还宽吗？如果这些城市都能够兴盛，何况我们伟大的北国以色列呢？我们伟大的首都撒玛利亚不是更会兴盛吗？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自以为是的态度。然后第三节才又回到阿摩斯对这些权贵的谴责，他们坐在位上进行强暴。你可以看到和合本在这里有小字，做行强暴或是行暴力时审判临近。不论采何种的理解呢，这边都是在谴责这些自以为是的权贵，谴责他们行使暴力，而且居然以为上帝降法的日子还很远呢。接下来的四到六节便很仔细的描述这群权贵是怎么样生活的。书身指闲懒的伸展四肢，床跟榻不仅指你晚上睡觉的地方，也指日常起居所坐的这个榻。你可以看到这群人的床可不是简单的床，而是有象牙装饰的，非常的奢华。然后呢，他们吃的是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他们平常就有羊小排牛小排吃，这是非常不寻常的。本来肉类食品是极其昂贵的，仅有在节期献祭或接待宾客的时候才会宰牛宰羊来吃，但这群人显然是非常富有，平常就有的吃。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如大卫所造的，希伯来文只有像大卫一样。所以这里是在讲这群权贵效法了大卫制造乐器、弹琴鼓瑟、创作诗歌的生活方式。这些人感觉生活的好像很有品味一样，弹琴鼓瑟。问题是，他们所拥有的这些是靠着暴力、靠着欺压而得来的。不仅如此，他们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这边大碗这个字呢，可不是平常普通喝酒所用的杯子。译作大碗的这个字，旧约中是指在会幕与圣殿当中特别用来敬拜上帝的器皿。和合本都翻作盘子，现代中文译本都翻作碗。或许有人会认为这边权贵用给上帝的盘子或碗来饮酒是亵渎上帝的行为。不过呢，就像我们前面所强调的一样，我们需要问，在本书卷当中使用宗教物件亵渎上帝是否是阿摩斯谴责的重点呢？应该不是。所以这里的重点更可能是这些权贵用来喝酒的碗或是器皿是像圣殿中的那些盘子极其的精致与华贵。我们都知道凡是拿来敬拜神明的宗教物件 不可能很简陋的。给神明的东西一定要好，要有华丽的装饰。这就是这些权贵用来喝酒的器皿。接下来，抹身的希伯来文也不是平常使用保养品抹在身上的那个字，而是膏抹君王或祭司的膏抹那个字。而膏抹君王或祭司用的一定是上等品质的橄榄油。这些权贵呢，自认为自己配得最好的，他们用最好的油来膏抹自己，非常的自以为是，呼应了前面六章五节提到的像大卫一样。这些人可不只是土财主，他们觉得自己非常的尊贵，如同大卫王一样。可是他们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也可以理解为却不以约瑟的灾难为苦。阿摩斯书约瑟或约瑟家一共出现了三次，前两次分别在五章六节还有五章十五节，第三次就是在这里。约瑟我们知道是马拿西与以法莲的父亲，而以法莲在所有的先知书当中频繁地作为北国以色列的代称，因为以法莲支派是北国最具影响力可能也是最大的支派，而以法莲的父亲约瑟在这里也被用来代表北国。北国的苦难或灾难在阿摩斯书当中是因为权贵的欺压弱势屈枉正直而造成的，但这些安逸的权贵却只顾自己的享受，并不在意也不以北国所正在经历的灾难为苦。所以上帝宣判，当被掳的时候，这些人要首先被掳去。书生之人，书生这个字之前在第四节就出现过。这些权贵书生在榻上非常闲懒地舒展身体，然而他们的荒宴之乐马上就要因上帝的审判而完全断绝。这就是今天的内容，下一讲我们将结束第六章，我们下一讲再会。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水，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吸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